请各大的翻开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》经本第21页，我们今天从21页倒数第二行的寄送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请看寄送。尔时世尊亦从先此意而说寄言：金刚藏当知，如来即灭性，未曾有终时。若以轮回心，思维即玄复，但自轮回际，不能入佛海。上个星期我们把《金刚藏章》这一章的长文解释完了，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这个企业这一部分。企业就是重诵，附属在长文的后面，把长文里面的重点提纲挈领再重宣一次。所以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寄言，也就是在前面长文讲完了以后，佛陀再把前面这个第四章的这部分的大意再重新重点宣示一次啊。金刚藏当知，如来即灭性，未曾有终时。我就告金刚藏菩萨，如来即灭性，未曾有终时。你看在这里用如来，不是用佛，也就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的体性上来讲，佛就是找到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悟了自信了，我们还没有悟得，如是而已啊。但是如来的即灭性我们在不在？我们也在啊，并没有失掉啊，只是我们现在啊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而已，他也在啊。所以这一句话，如来即灭性，未曾有终时，这一段寄送啊，是在回答前面金刚藏菩萨所问的三个问题的总答，在这里做个提纲挈领的说明。这三个问题我再简单的重说一次。金刚藏菩萨问，假如众生本来成佛，那为什么会有无明呢？会升起无明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那假若众生无明本有的话，那为什么佛又说众生本来成佛呢？那第三个问题就是，那假若是依据第一个问题，众生本来成佛而后起无明，那像我们修行成佛了以后啊，那什么时候又会起无明，又变成凡夫了？这三个问题。所以这三个问题在如来即灭性未曾有终时，在这里全部做一个总答。因为这个如来是从体性上来讲的，体性是法性如是，它恒守自性，永远是清净即灭相的。但是我们放不下，所以啊，我们就看不到它的即灭性。诸佛如来了悟实相，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空的，因缘有的自性空。你所现在眼前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不过是自己行业发现而已，当体即空。所以身心放下来了，即灭性就现前了，因为本体就是真如啊。诸位，有人比这早来，早来我常常劝大家，如果这种疗愈的经典是早一点来，坐在这儿先把心扶住。所以你看《坛经》里面六祖大师在讲解 这个在第一品悟法传一品的时候，六祖大师就叫大家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叫他把心静下来，然后良久大家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六祖大师就说一句话啊：菩提自信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为什么？大家心静下来了，那个时候你只要一念反照，本来清净极灭性，原来本来极灭性啊。所以如果大家早一点来坐在这里，在那念佛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是阿弥陀，对不对？阿弥陀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念哈，把心静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听到这个，经过我们的开经偈，以及我们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啊，大家一心在注意听，在这里参我们本经所讲的真实意，那时候大家心里很清净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因缘具足，大家现在反照看看，你看看它是不是极灭性。如果你刚才是在外面跟人家起冲突，起了矛盾了，或者是有了利害得失了，又迟到了，匆匆忙忙跑进来，我刚才讲到你们反照一下，你怎么看他的不极灭？一反照，我里面都是妄念啊，都是烦恼啊，里面还有想到刚才的事情，还在这里生气啊，我哪有极灭性？如果你早一点来，现在心静下来，啊，大家不妨看看你的心，你只要没有去想你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明天预计将来要做什么事情，你现在马上看看是不是极灭性。它是清净的无相，它永远都是这样啊，它永远都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你只要起心动念，它马上就不极灭了。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，你只要那个起心动念放下来，它就是极灭性的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很多人啊，如果没有办法了解实相，不能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，缘起性空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假象。所以很多道场权色方便，所以净土也要讲开示，禅宗参话头七天的打七也要讲开示，意思是那个长期的打七七七四十九个四十九天的七要讲开示，那个讲开示啊，是必须真正彻悟本性的人讲，他绝对会帮助你。为什么呢？你一个礼拜的心静到什么程度啊？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，你赶快看看你的心，是我的心，哎，我在想明天要做什么，那怎么会清静？所以你经过你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他每个礼拜的讲开示的层次都不一样，他逐步接引引导你，到了四十九天的时候，一下子讲了菩提自信本质清净，一念反照当下即是，也许因缘具足人一看，好，极灭性未成有终始啊，佛盘脱出啊，一刹那之间就现前了。净土也一样啊，四相先告诉你，放下我们娑婆世界，到了好几个期，七七第七个期的时候，就要讲心地的东西了，就要讲自信密陀了。你看看你那内心是不是多清净呢？所以诸位啊，会念阿弥陀佛的人，真的，他那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什么？主人翁啊，醒醒吧，醒醒吧，自信念弥陀。所以会开示的人，到了第七个期，完全讲心地的东西，叫你看自信弥陀啊，那个会成就啊。那如果我们不懂得用阶级符号来反照，所以我们有的人，哎呀，念阿弥陀佛，我要放弃娑婆世界，心求极乐世界。如果你真正放弃娑婆，心已经静下来了。那有的人，他用阿弥陀佛，主人翁醒醒吧，主人翁醒醒吧，不要再跟万法为敌了，恢复我的本来清净了。这也是阶级符号，就是止观了，用这样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。 但是不会念了，不知道他在念什么，那跟着人家念那就可惜了。所以有个笑话讲，有个神父啊，他就问一个和尚，他说：“和尚啊，出家人啊，你们的头发是自己理掉了，头发是自己理的，为什么碰到人就说我没有头发，我没有头发，阿弥陀佛了，对不对？碰到人说我没有头发，我没有头发，是不是？那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神父他不知道你念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他以为我没有头发，我没有头发，你看。”所以啊，你念阿弥陀佛也一样，要懂得像观啊，像观，像观啊。那有的是厌弃娑婆，心求极乐；有的是主人翁，行行吧，这样子累积因缘，行六度。我常常依六度而行，然后啊，心喜般若经典。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心里越来越宁静，越来越宁静。也许你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如来即灭性，未曾有终时，一念烦躁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么样的清净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因缘具足啊，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去实修那个缘，什么时候才会现前？你什么看？什么时候一念烦躁？它永远在那里起心动念，永远在那里烦恼啊，思量烦恼啊，那你怎么能够知道未曾有终时啊？所以如果我刚才讲了，如果大家早一点来在这里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把心舍下来了，我现在说大家反照看看这一念心是什么样子，如果我们能够感受，哎，我没有妄念，那接近极灭性。如果你还有妄念，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叫未曾有终时。你看，你也许你今天啊跟人家发生一些人我是非的事情，那时候没有极灭性，现在借着这个道场的因缘，大家来这里听闻佛法，把心放下来了。现在你看，极灭性原来就是这么样的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啊！不是极灭性，不是死的，是明明白白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也知道我所说的内容啊，那都是你极灭性的功能啊。说极灭性是活活泼泼的，有体有用啊。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最客观最圆满的作用，这是极灭性。因为它是没有透过前面没有透过任何的障碍这样直接显示出来。那我们因为有了人所，有了得失，你极灭性透过了障碍，它走偏了，乖了啊，变直了，这样而已。所以这个如来极灭性未曾有终时啊，这是前面这三个问题的总答。如果你刚才一念稍稍烦躁，感受到极灭性，果然没错。我刚还没有来以前，心都一大堆妄念，那现在哎，果然妄念离了，哎，心就清净了嘛。原来心本来清净，只是你攀缘它不清净而已。只要放下攀缘心，未曾有终时啊。所以一灯能破千年暗啊，千年暗是一灯能破啊。你只要一句佛号或者是一句经文能够起观照，妄想不生，极灭性就现前了。所以三个问题，如果你了解，你从这个阶段经文如果你理解了，三个问题迎刃而解。原来我们体本清净了，是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原来万法就是我一念心性变现了，根本没有实体，放下来极灭性就现前了，不必要外面求，因为它本来在里面啊。我说里面还是多余的，因为它处处不在啊，无所不在啊，未曾有始终啊。啊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举禅宗的公案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他问道音禅师啊，他说如何是向上人行礼处？什么是向上人？向上人这转凡成圣嘛，向上一着密不通风，什么是向上人的行礼处啊？道音禅师说，天下太平了，诸位啊，如果你天下太平了，那就是如来极灭性现前，无事啊，这平常心是道啊。你无事的心，随缘任运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 为什么？那就是极灭性的。大家不要被这两个极灭吓死了，以为极灭那大概就是哈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就在那里躲在某个地方极灭去了。不是啊，有体有用啊，只是天下太平而已啊。我们本来都是这样，各个具足啊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提醒自己，醒醒吧，主人翁啊，他在你的身心里面起作用啊，他极灭性未曾有终时啊，只是被你现在不了解空性，不了解一切法不可得，在这里处处攀缘，把自己给障住了，啊，所以处处生烦恼啊，所以一定要真修啊。那如果你不是像我刚才讲了，你心静到一个程度，或者像六祖大师，啊，他用那种方法叫大家总静心念难念摩诃般若蜜，啊，观机缘成熟了。突然冒出这一句，菩提自性本质清净，但以此心直了成佛，一念反照见得。否则的话，你再去思维，嘿，这三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如果众生本来成佛，为什么会生出无明？那既然如果无明本有的话，那佛为什么说众生本来成佛？那如果第一个问题来讲，那么成佛了以后，佛什么时候又会变成众生呢？你就会被他转了。如果你一念反照，你就知道原来如此啊。这些道理我在前面都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详说了啊。所以底下就说：若以轮回心呢，思维既贤富，但自轮回计不能入佛海。如果你光用第六识在那里想这些问题，想从这个经典里面找到答案，啊，那个是什么？思维既贤富了，但自轮回计不能入佛海啊！就好像你开了车子在跑，那旁边的那个景观是往后移，你是在往后移的东西，你把我停住，它怎么停？你不要去停外面的景观呢，你把你的车停下来，它就停了，它根本就本来就没有动啊。这法界实相是永恒存在啊，事实中真相是永恒存在，是你心念在那里动啊。法界实相，我们现在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它当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有情众生也是真如，无情众生也是真如啊。那真如什么？就是你接念心性啊。所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，它就是接念空寂的心性演变出来的东西啊。如果你通达这个道理了，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影像，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突破这个障碍，但是它就是你的觉性了，它觉性变现出来啊，所以觉片一切处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古德告诉我们，以精成气，气气皆精，通通一法之所应，这个精代表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，一切法界，一切万法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以金成气，气气皆金。因为大家可以想得到，为什么用金？金表示无上宝啊，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无上宝啊，不思议啊，具恒沙妙德啊，用金做比喻。但是金容易懂，但是你抓住一个相，那我再把它转个理，再转个名词，以理成气，气气皆理啊。那理就什么？就真如。所以以真如成气，气气皆真如。那真如什么？体本空寂，第一空，所以诸法毕竟空，空也离了，有也离了，那个不思议的空，真空妙有的空。那我再换个名词，以空成气，气气皆空，它只是一个影像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实相就在我们眼前，它就是什么？空不可得，第一义空，真如变现的这些有情众生气世间都是他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不是借着你的修行的相应，你用心意识去想这些道理啊，那思维既贤富，但是轮回计啊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像你坐的车子，你的心念不同不停，你要景观停下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本来就不动。我们这个正报的身心依报世界，本来就是一个空寂的离体，它这个空寂离体 所以心经说得很清楚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当体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见不到？因为你心停不下来啊，你什么时候妄心止息，它就现前了。但是你最起码你要深深先解悟到这个道理，解悟到这个道理好修行，解悟到这个道理，你随着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你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但是你心念稍稍一动，马上这个道理来关照，以空成气，气气皆空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，一切有情无情都是我这一念心性。当你嗔恨心一升起的时候，这些有情无情通通是我这一念生心性。哎呀，他们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们生气啊，我不能跟他生气啊，他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啊，我一部分，我怎么可以跟他斗呢？就是气世间，当你在发脾气想要摔盘子的时候，一想哎呀，他也是我的心性变现了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所以你盘子也不敢摔啦，对不对？这茶壶也不敢摔啦，你悲心就现出来。所以你如果了解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，心性空寂，你在境界中你就了解是空的。你用将来观照，在日常生活做止观，那真的是定慧等观，因为那个是慧观。那一观，你把你的心事平静下来，那就定。所以最起码你要深的觉悟，了解这个道理，用这样来观照，最后你才可以证入无碍的境界啊。所以思维即贤父啊，但自轮回即不能入佛的自海啊，到佛的佛海啊，啊，这底下又举一个比喻啊，譬如销金矿，金非销固有，虽复本来金，终以销成旧，一成真金体，不复重为矿啊。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了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金性是永远存在的，就好像金沙，金矿在沙里面，它本来就是金，它存在那里面的啊，它不需要用人工去把它活活起来的，你只是把它找出来而已啊，找出来把它融成一块，它再也不会变成矿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身上系的金啊，身心里面系的金啊，但是你只要把它找出来就好啊，找出来就好啊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啊。有的人这明心见性的解释各种角度不同，我对明心见性的道理我有我默许的一点浅见。明心呢就先把它找出来，找出金子，哎哎呀，原来自心原是佛啊，原无烦恼，本质清净啊，啊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啊，本不生灭，这个本质清净，本不动摇，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本来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啊。可是心体呢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啊，心体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以佛如来平等无二。你要了解，哎呀，原来这个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性变现的，心体空寂是空如来藏，但是它能够随着染尽二缘变现十法界的正一二报，就是这一念心性变了，所以染尽二缘变现这个十法界的这个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以及一切的事理因果啊。所以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都是依空如来藏的染缘所现的啊。所以呢，那个我们现在根尘接触所见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那就是空如来藏显现的相，它能够显现相就是不空如来藏。所以你看，你要在哪里看到如来藏呢？你就知道这就是他显现的。你现在根尘接触啊，眼见是耳闻声，声波也是他，味道也是他，一切一切都是他，脱离不了他。但是你执着是他是有，那就不是他，他体空寂。如果你在境界中知道 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通，当下见到他。所以啊，你悟的人，山河即大地，全入法王身，根尘接触，无处不是佛啊，无处不是佛性的显化呀，都是他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明心，我对这个解释啊，空如来藏，这个不空如来藏就是依空如来藏而现的，所以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一件事啊。空如来藏是体性呢、啊，是了不可得啊，不空如来藏是显随染净二缘这个变现的相而已啊，这体也是空啊。所以现在变现的正义二报体也是空了，那空不空如来藏就是我们这念心的用啊，所以要你悟这一心三谛理啊，用大什么？你看你每天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身香味触法，有眼见耳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一切圆融，一切通达啊。你看你每天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用你的脑筋，用你的思维，种种的运作都是他。你以为有你这个在做啊？形象是他变出来的，是空寂的体无印华啊，根尘接触，这形象是他变出来的。你在处世待人接物起种种运作，也是他变现出来的。他是无形无相的，不是这个身体在起作用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活在的境界不是真空妙有是什么？所以我们每天处在真空妙有里面啊，不是真有的，每天处在梦境里面呢、啊，每天都是处在这心的身种种法身的这个境界里面呢、啊。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明心了解了，哎呀，好、哦，原来心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明心呢、啊，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我的心性是这样，找到了，但是还拿不出来。还不能显化它的作用，所以明心先知道啊，心体空寂啊，即恒沙妙德啊，自心是佛啊，啊，悟这一心三谛理啊，也悟如来禅啊，了解六祖大师所说那无所寂之啊，明心了解了，但是要怎么样呢？要用功对治，对治我们烦恼习气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，在这里面几个次第，好，你先悟一心三谛理，在境界中观照，然后慢慢处处见心，根尘接触，通通是自己的心性，都是不空如来藏。所以你处处知道这境界都是个梦啊，处处都是梦，那很清楚。再观照，再用功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会在四相中看到空性。没错，是空的，然后再用功，再用功，你会相应到啊，法界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性啊，整体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性，哪里有什么固体、异体、气体啊？尤其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原来全四相就是离体，就是我这一念心性，一就是一切，你会很清楚的感受到，再用功，再用功，再精进，啊，再关照。然后因缘际会，你在日常生活中，哎，你会相应到什么呢？你有那个动作，但是心里的结束慢慢离了，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在生气，可是没有气；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兴，可是内心没有高兴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境界还不是圆融的境界，还不是圆融，还是能失意的。当你真正圆融入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它本来就是空的，啊。任运自在，绝不再起心动念了，正入空性了，真正不以万法为理了，不假观行了，无功用行了，那是真正见性了。所以明心了解心性的道理容易啊，但是要真正见了性，正入这个境界，在四相中看到这个空寂的体性，那就要你真正的付出实践，你才能够做到啊。所以有很多人明心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他就以为这就是他自己正量，就以少为主，最后产生狂慧，那就很可惜的。那明心如果以唯识学来讲，了解自心本来是四字浮体的，啊，四字浮体， 是智慧的，但是就是一念攀缘，一三系六出，所以把四智菩提转成八四五十一心所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根尘接触所现的影像，只不过是前五世去领纳，第六世去分别这个境界，第七世执着前面的境界是真的，内执第八世见分为我，然后跟五十一心所起呼应而起的，我爱我贪我痴我慢，有种种的善恶心。原来整体境界就是我心变现出来，是为事无尽，没有境界的，只有事而已，事心变了。你通达这个道理，那明心呢？啊，明心呢？所以什么呢？要一知道为事无尽，所以我常常说，学唯识学的人，他一定要把这八四五十一心所弄得很清楚。所以他根尘接触，他不看境界，他马上看，哎，我现在心里起的这个身是第几个心王，跟第几个心所，第几个心王跟第几个心所，这样才跑出这个境界的。所以看到最后，他只看到八四五十一心所在变化而已，他看不到境界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四相中看到了八四五十一心所，我们看不到啊。所以他一从五重为事观，最后他见了真主了。那所以六祖大师他对这个转八识成四智，他说大圆净智，那就是我们真如，真如的也就是大圆净智，就好我们所说的即这个如来的即灭海，海印三灭，片现法界，片照法界，是心清净啊。那妙观察智，那个平等性智是什么呢？是心无病，没有病，没有去攀缘，那无病就是这样子。那个妙观察智是见慧功，不是去学来的，你心清净无病它就有了，它本来具足的。那成所作智同缘境，心清净它就是大圆净智，它转第八世成这个第八世转大圆净智的时候，前五世就同时转成成所作智的。所以八四五智完全一样啊，一个是迷了染了就变成了八识，离了离相了就变成四智，所以迷了就变成八识，悟了就变成四智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就明心了。原来啊，全体法界就是我自己的心，迷了叫八识五识心所，悟了叫做如，这真如啊，就是四智菩提，就真如。所以开始以观为事无尽，以五重为事观，最后证真如，那就见了性。所以明心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解说说明，来做说明。但见性你要实际的功夫去修行，所以懂道理不去做，那很可惜。就好像你知道宝锁在哪里了，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可是你就懒得动啊，在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宝锁就在那里啊，啊不要太热，今天38度哎，哎呀，太热，去那里干什么？你不要就去，不要怕热，你去挖，哇，挖了一个300克拉的钻戒，有没有这么重的？有，英国的你的女皇是800克拉，对不对？挖了一个这么大的，你变成亿万富翁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明心找到宝藏，在自己身心找到宝藏了，就用功了。所以为什么禅宗说啊，未悟以前如上考批，悟了以后更如上考批，就是这样。未悟以前还没有明心，明心了以后绝对用功，因为你会成就，你知道它是什么了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所以啊，譬如消心观，这告诉我们，真心啊，佛性各个具足都在我们这个身体内。我们第一个先找出来明心哦，万法唯心，再来就是对治烦恼习气，最后证入不以万法为理，无功用心了，再怎样也不会动心了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如果你一成就了，一成真经体，不复重为矿，那再也不会变成矿了，因为你了解实相了，因为我活在空性里面嘛，你相应嘛，根生器界只是个幻影而已啊。所以真正大成就者，他穿墙走壁都没有障碍的，因为他真正见到证入这个境界了啊，那真的是身心都解脱了。但是如果读到证到身心解脱、心位解脱的人，他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他也不生烦恼，虽然还有点障碍，但是他也一样不生烦恼啊，他一样不生烦恼。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从文字中理解，如果你没有配合你的行门，你只是文字的解而已。你配合你的行门，你可以从文字的解而入信悟。啊，信悟，信悟叫什么？从文字中哦，是这样子，从文字中理解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啊，描述它一个概况的，然后从信悟中可以提升到解悟，解悟啊，解悟是看到了还没有进去解悟。那解悟的层次差别很大，就像我刚才讲，你了解处处都是心，乃至于到很清楚的体会到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，一念三千，全体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，这还是在解悟的范围里面。但是，这正是你要用功的时候，你明了心了，了解了，正是你要用功对治烦恼习气的时候啊！所以我常常举《大圣起信论》讲的。死劫有四位啊，第一个位他悟的是本劫离相应了，但是他抓不住稳不住相应了，那是劫悟，生劫悟啊，像圆觉经讲悟，我们本经讲悟尽圆觉，劫悟了，生劫悟，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，看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入，但这个位置叫不觉。所以我常常讲禅宗的破初观，如果禅宗其实是顿悟顿修的，直指人心渐进成佛，但是一般没有这种根性，所以还是有三个次第的。这是后祖师大德的慈悲，把它分成了破初观、破重观、破牢观。破初观就是等于那个一念悟了，悟了本觉离，本觉的离体，但是还是叫做不觉啊。所以禅宗的破初观叫不觉位，死觉四位的不觉位。那重观顶多是相似位，相似觉，相似死觉。那个牢关，那就是什么破根本无明，那就是分正死觉了啊。从这里要达到究竟死觉，所以第一个位是，即使你悟了这么深的道理，还叫不觉位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能以少为主啊。所以修学佛法，你主要看它的表现呢。越来越客气，越来越谦虚，啊，很精进，啊，他也不会在乎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物欲的享受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一心要安住在道上，把你的日常生活都融在你一心在道上，利用我们的生命，燃烧我们的生命来修行，啊，佛菩萨不会亏待我们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干嘛要安呢？那如果万一没有的话，那我这一生不是很可惜？我少吃掉多少鱼啊，我少玩掉多少啊，人家都去哪里旅行，去哪里郊游啊，所以我不会随便把时间浪费掉的，那是很可惜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尤其凭良心讲，我不敢出国，有一次有一位江居士，他那时候要去美国，他在学讲，我跟他讲你不能出去，他不听我的话，出去将近两三个礼拜，回来以后退得不得了，心散掉了。你不要跑，心都固住的，一跑了回来是刷题啊，这是千真万确。所以除非你不是相当稳得住，乱跑乱跑绝对没有定，没有定怎么开智慧呢？因为佛法的智慧完全从定中生，你最后所得到就是文字相，很可惜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终于消成就了，你了解的道理以后，你就要用功对治啊。最后你成就了一层真经体，不复重为矿，你再也不会变成矿了。那个时候你可以云游四海啊，普度众生，像净空老法师一样，现在云游四海普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一层真经体啊，不复重为矿，我现在还是在矿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真经体啊，还在找到，还在对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心要把它看住，当它稳住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时候，那正是你真正要帮助别人的时候。现在就是你自己利他自利，自利利他，以自利为主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底下就中，生死已涅槃，凡夫及诸佛同为空华相，思维忧患化，何况觉虚妄，若能了此心，然后求圆觉。那生死已涅槃， 凡夫及诸佛同为空法相。你看我们在前面就说了，如来极灭性未曾有始终啊，极灭性啊。所以现在大家心比较静了，我再重复说一下，大家看看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，里面有没有佛，有没有众生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烦恼，有没有菩提。如果大家现在心清净一看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空而灵，灵而空，但是空不是完空，如果你住空相，那不是即如来即灭性的空，灵空的空，是心等虚空而无虚空之相。这里面哪里有佛，哪里有凡夫，哪里有菩提，哪里有烦恼，哪里有四大，清清净净，清清爽爽，干干脆脆的，绝代的，绝代的孤零的，你反照看看。但是你就是迷失他呀，一念不觉去攀缘呢、啊，他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才跟着清净四大交火在一起呀、啊。这个整个过程，《楞严经》说得很清楚，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太多。他才跟清净四大交火在一起了、啊，变成了四神了、啊。好了，然后就投胎了。跟着这个出的四大出蒙四大结在一起呀、啊，啊，那我们就执着这个正报的身心跟依报世界是为真的，不知道原来的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，但是这无始幻无明已经变成这十法界了，啊，但是如果没有佛跟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所以如果你在修学佛法过程中，你体会的越深，你会越施报佛恩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佛说你不知道空性啊，你会迷惑造业啊，你根本没有刹车的余地啊，你没有办法踩刹车啊，你越体会的越深刻，你的刹车是装了 ABS 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刹车汽车都流行 ABS 的、啊、对不对？一刹哎不会翻车，对不对？刹得很稳，了解空性啊，那个刹得不稳的就是以身姊妹硬是压的，压到最后啊受不了啊。所以我跟后面那个李居士啊，我劝他要修八风吹不动啊，他就叫我劝我不要弄到最后啊中风不能动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压硬的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八风吹不动，如果你用观照的了解空性，法界是空的，那绝对不会中风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用按压的，越来越受不了了，中风不能动、好了，不能动 ，OK， 好了，你一生到此，可惜呀、啊。所以他的劝我也是对的，我也劝大家，不能中风，不能动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观照，所以光用止不行啊，要止观并应、啊，观就要懂得道理啊。所以佛没有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依着这个次第这样而入，我们怎么修行？等到你一分解脱，你在境界中不会再被物欲来捆你了，你不需要些什么，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了，你在境界中得到相似的解脱，别人不能体会你的感受啊，啊，因为这是心地的东西啊，唯有你自己知道啊，你会越感激三宝，你会越愿意帮助，以帮助众生来报答三宝。所以啊，我常常说啊，我不替佛菩萨做事情的，但是我们要替众生做事情。你替佛菩萨做事情是什么？这八结佛菩萨，佛菩萨才不要你来替他做事情。他神通变化一大堆，对不对？他无量百千万年化身，具足色身，他要你帮他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他来帮助我们做事情的啦。所以你看看《大圣起信论》说得很清楚啊，菩萨示现，有时候以仆人、父母、儿女各种身形来示现呐、啊，来帮助众生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替众生做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要常常有这个观念，我愿意帮助一切众生，我愿意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样会跟佛菩萨同心，跟佛菩萨同心，那就会开悟，就会找到我们这个经的所在，然后你才可以见性呐、啊。重点在这里呀、啊，啊。所以我跟他讲这个， 凡夫觉同为空法相，所以你因缘具足啊，你反照这念心，这心体是空的嘛，里面根本没有佛，没有凡啊。但是因为我们一三七六书一刷一眼，现在感这个色身啊，所以我们不了解空，迷惑造业呀、啊，所以轮回生死